我们请薛弟兄为我们做个开始的祷告。
天父，谢谢你把我们从迷惑中、失丧中找回来。主，我们也求你继续拯救那失散的灵魂。天父，我们也求你给我们更多的意愿，能够学习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更亲近你。我们把下面时间恭恭敬敬仰望在你的手中，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不知道怎么回事。好，我们今天呢要讲第四章哈，约翰福音第四章。那这个第四章不是讲全部，因为不可能讲完全部哈，所以我们今天只会讲到希望是讲能够把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话哈，这一段呢把它讲完。哎，奇怪，这个怎么又跳起来？
徐芬妮，
咋？
孙先生来了。
哦。哎。哦，好。欢迎欢迎。哎。我们今天讲约翰福音第四章。嗯。奇怪，这个不晓得为什么老跳起来。
卡带
有问题。卡带，他弄一弄就跳，换一个卡带看看。有些时候是卡带问题。哦，大家都进来，哎呀。感谢主，你来了。第四章哈，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四章。圣经，没有头没有错，是接着上一次的。哎，对，对不起，因为我原本想说弄个头，可是到时候又会觉得很奇怪。哎，所以呢，就是上一次呢，只有半章半面，所以你们如果有把讲义留起来的话呢，把上一次的讲义的第二章的讲义拿掉，把这个放进去就对了。哎，就是啊。就接上去了，对，因为第三章的讲义呢，一共有四面，有两章，上一次只讲了一半，所以这回把它补上去，我们今天欢迎几个新的朋友来，好，开始的，好，我们今天讲这个第四章呢，是讲这一章呢是非常有名的这一段哈，是非常有名的一段一段耶稣的记载。那我们今天呢，今天这里面如果有一些文字啊，或是有一些什么东西需要解释的哈，我就想呢，我就在课堂上我就不解释。可是等我这个礼拜回去，我那个开始写讲义的时候呢，我会把一些我觉得你们需要了解的，好，我就会把在讲义上呢，把需要解释的解释进去，哈，就比如说撒玛利亚妇人问耶稣说，为什么我们说应该在山上敬拜神，那这个究竟怎么回事？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呢，在课堂上我就不讲。今天呢，我想因为时间也很短，所以我想就掌握这一堂课的时间呢，我们来看呢，因为我这两天在思想这一段的时候呢，这段呢叫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话。我知道你们有些人是读了，有些人很熟这一段，可是可能有些人呢，还如果没有机会读的话呢，就比较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是没有关系，我一路讲下去呢，你们就会知道。那我今天呢，就想说呢，今天我们就要把重点哈，放在什么地方呢？放在耶稣，我们来看看耶稣怎么传福音。哎，我就觉得我昨天在这个地方，我每一次礼拜六都会来把椅子弄好。把黑板擦一擦，弄一弄，我就突然有一个意识呢，就说这一段呢，这一章呢，其实就是耶稣的一个示范课程。耶稣做示范，他就给我们看说他怎么个人布道。 他怎么去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的第十节，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人子来，人子就是耶稣称他自己，人子来呢，就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是寻找，不是等着，不是等着人家来，是他去寻找，他去寻找，他去拯救世上的人。那我就发现呢，在福音书里面呢，这个是最具体的、最清晰的，把耶稣去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呢，把他的样子做出来给我们看。那我们每一个人呢，属耶稣的人，我们都承受了一个，我们都从耶稣领受了一个使命，就是我们要去寻找、去拯救世上的人。就是一个人带一个人，好，我们信了主了，好，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我们也去带。那现在耶稣呢，就演给我们看，啊，所以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呢，要把它当作是耶稣在给我们做，是一个示范课程。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呢，看见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圣经呢，真正人生的手册，是我们的生命手册，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是我们有些人做饭呢。做饭做菜，有特别是要请客的时候要看食谱，啊，或者是刚结婚的时候呢，我们三日入厨下哈，刚结完婚，要开始做菜了，不会做菜怎么办呢？就看食谱哈。那可是食谱呢？可是像我平常呢，我以前刚结婚的时候还看点食谱，后来就懒得看。可是呢，是懒得照食谱来做菜，因为就随便弄一点就这样煮，就是这样煮，哎。可是有些时候呢，会看看。台湾有一个食谱叫傅培梅的食谱，你们听过哈？傅培梅食谱呢，我没事就拿来翻，哈，看看。其实在看什么呢？其实看那个图片，啊，看做出来的菜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也稍微看一下，他用了什么材料，怎么做，稍微看一下。可是不精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是真的要去做，所以呢，看完了以后呢，觉得哦，秀色可餐，很漂亮。看着也很好，要是请客的时候能够烧这一道菜的话可真好。可是呢，因为没有去做，所以看完就看完了，看完马上就过了，看就只是欣赏一下而已。我们读圣经有些时候也会这个样子，就欣赏欣赏，哎呀，耶稣很不错，你看三下两下这撒玛利亚妇人就信主了。可是如果我们读圣经读了以后觉得哎很不错，道理也很好，耶稣呢真不得了，又可以做这个又可以做那个，可是完了以后呢，我们不去照着做的话，过了就过了，欣赏一下而已。好，有点像。所以呢，我们特别是这个，我们今天要讲这个呢，就是我们读耶稣示范给我们看，看完以后就去做。哎，所以这个礼拜的给你们的 homework 呢，不用写的，是用做的，啊，那我们来看耶稣怎么样去得着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哈。我们就不从头念下去，我们就看下去啊。哎，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他这个地方呢。他说主耶稣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好，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那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在这个之前呢，耶稣是在犹大地。好，我们上一次讲到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的这一段呢，他是在犹大地。可是现在呢，他讲到说，因为法利赛人听见他的名望越来越有名望，好，很多人都去给他施洗。那所以为什么耶稣就要离开犹大呢？你们想想看，为什么耶稣知道法利赛人哈听到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所以他就必须离开犹大？你们知道为什么吗？这里头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他们知道了，法利赛人知道耶稣施洗的人呢，来受耶稣的洗礼的人比约翰还多的话，这里面就会产生嫉妒。连施洗约翰帮人家施洗呢，这些法利赛人都已经不痛快了，就是说这些法利赛人还有耶路撒冷的祭司啊、文士啊，他们自己觉得他们是宗教权威，好像他们是宗教部的一样。那你今天要在这个地方开布道会，你居然也不来知会一声，也不来申报一下，就这么大大大的做起来，那你把我放在哪？你把我放在哪里了？就已经有这个不是太赞成的味道了。可是呢，因为民众呢都往施洗约翰那边去，都相信施洗约翰呢是一个先知，所以呢他们也就不敢做什么。现在听说呢，耶稣居然施洗的人比施洗约翰还多，那他们就更容不下。那耶稣离开他们，不是怕他们。而是因为他耶稣知道他的时候没有到，他被 被逼迫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还没有到，不是怕死，而是因为神给他有许多的使命他还没有完成，所以他就避开他们，他就走开。好，走开呢，他要去回到加利利去。那你知道犹大呢是在这耶路撒冷哈，是一个很小的以色列呢其实是整块是个小小的地方。从犹大地要到加利利，加利利在北，犹大在南哈。他从犹大地要到加利利的话呢，是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哈，撒玛利亚在中间的地方。可是呢，一般人呢，因为犹太人呢看不起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他们觉得撒玛利亚人呢是杂的混杂的。这个撒玛利亚人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当在我们如果读旧约的历史的话呢，就以色列在大卫跟所罗门的时候呢，那个国很强。可是所罗门之后呢，这个国呢，以色列国就分成南北两国，好，北国叫以色列国，南国叫犹大国。哎，那北国呢，他们就拜金牛犊，就没有按照耶和华给以色列的诫命方法来敬拜神，在耶路撒冷敬拜，他们就自己呢，在伯特利啊，在那个两个地方，但跟伯特利两个地方，他们就自己造金牛犊，让百姓去那边拜，就不到耶路撒冷去，所以他们的宗教信仰呢就偏了，就不纯正了。哎，后来北国就先亡。在西元721年的时候呢，北国呢就这个以色列国呢就被亚述帝国呢给灭了，而且把他们的北国的人呢，就很多的以色列人呢就被掳到亚述国的其他的地方，哈，然后从别的地方呢把一些别国的人呢移到这个以色列的北国这个地方来居住，哎，那可是还是有一些本地的人在。以色列国的人在，所以后来他们就这个以色列人呢，就跟被迁移来的人就通婚，就杂了，不仅是血统上杂了，连信仰上也很杂，因为他们这些从外地来的人呢，他们也拜耶和华神啊，就是以色列人的神，因为刚开始他们不懂得拜神，就派一个狮子来把他们咬死很多人。后来呢，这个波斯这个巴比伦王呢，一听见这个亚述国的王呢，听见这个事呢，就差派一个以色列的祭司回来教导他们怎么敬拜耶和华神。可是虽然他们也敬拜耶和华神，因为是本地的神嘛，他们也敬拜他们自己原来的神，所以在信仰上就很乱。好，那这些以色列人呢，虽然原本是犹太人的以色列人呢，后来就跟他们通婚，然后在信仰上在敬拜神上也跟着乱起来。那犹太人呢，他们就保守比较纯正的信仰，特别是被掳归回之后，他们的信仰就纯正，所以他们就看不起撒玛利亚人，他们就觉得撒玛利亚人是杂种，哎，就很看不起，甚至呢不来往，外那个再加上有一些恩怨在中间，所以他们就彼此不来往啊。那所以如果他们有犹太人呢，要从南部到北部去，到加利利去的话，他们就从约旦河东走，就不走直路，就绕路走。可是这一次呢，耶稣就不绕路，他就从撒玛利亚去。好，然后我们再看一看第五节。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一块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走路困乏，就坐在井边。那时约有五正。啊，有些人认为说这个在原文是说6点钟。哈，啊，那如果是按照罗马的那个时间来算的话，这个六点钟呢，应该就是下午6点钟。可是如果是按照犹太人的时间来算的话，可能就是中午正午的时候，所以我们中文圣经的把这个时间当作是他们的犹太人的时间的算法。那这个有一个，所以他说那个时候呢，门徒到城里头去买东西，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哎，我们现在来看哈，就是现在这个情形是这样的，他们一路走到这个地方呢，耶稣疲乏了。从耶稣疲乏的这一点，你们有没有看到什么东西？这个地方讲耶稣走路疲乏了，哎，表示什么？啊，走了很长的路，这是肯定的。那是不是表示这个地方是把耶稣的人性表达出来了？好，就是说这位耶稣呢，他是从神，他是神降世为人， 好，所以耶稣这个人呢，是跟我们有相同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是跟我们一样有血肉之躯，好，也有情感。只要是在这个我们这个血肉之躯里面呢，就需要吃，需要喝，需要休息。啊，累走远路走远了就会疲累，三餐不吃了就会饿，哎，有人家打你一下你就会痛。所以耶稣跟我们呢，有跟我们凡事跟我们一样，身体跟我们一样。又因为为什么这一点我们要掌握到？就是很多时候呢，很多时候特别是我们现在的信徒哈，就是过了这么多年以后的信徒呢，想到耶稣也是想到他是神的儿子啊，这个概念我们都有，对不对？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就觉得说他反正他是神的儿子，他原本就什么都会，所以他行神迹完是没什么了不起啊。他是神的儿子，他当然会行啊。他被钉十字架，哈，被害不说微笑的话，不被骂不还口。我们想说他是神的儿子，他当然可以啊。所以我们在观念里面呢，就会把耶稣想得很神，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呢，他是铁做的身子，哎，他人家骂他，他不会有感觉；人家骂我们，我们很难受。不要说骂，稍微脸色不太对，我们都很难受，我们就很受伤。可是我们看耶稣受这么多苦，这个人诬告他，那个人讥笑他，这个人又出卖他，我们就没有去体会耶稣的苦，我们就想说他是神的儿子。他担得起，可是呢，有一点其实我们很需要知道，他跟我们一样，他有完全的神性，可是他有完全的人性，他跟我们一样有一副会饿、会冷、会痛的身体。如果我们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呢，再来看他的，再来看他整个的生命呢，我们就会我们对他的佩服，我们对他的敬拜、敬畏，还有感恩就会加强。可是我们如果对他的人性没有了解的时候呢，或是忽略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说，哎，对啊，他都，我们就觉得他都可以啊，他原本就可以啊，他是神的儿子，我们就不会去体会到说他为我们受的苦呢有何等的大。哎，那这个地方呢，讲到说耶稣走路疲乏呢，就把这一点显明出来哈。然后呢，他们就来到一个地方呢，一座城叫做叙加。哎，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那块地啊，然后那个有井，耶稣就坐在井旁。那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哈，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课呢，就讲了，我们就来看耶稣呢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谈道哈，跟他等于是传道了，传福音哈。他是怎么个做法？他的步骤是怎么样？还有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的反应是怎么样？怎么样从一个素昧平生的两个人？慢慢的，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会在这一番谈话之后呢，就会认出耶稣是弥赛亚，是他是怎么对耶稣产生认识、产生信心的。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一段。好，同时我们要看，因为是传福音嘛，我们要看看耶稣的态度还有耶稣的技巧。哎，那这个地方呢，我们也可以从这一段里头呢，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有一个了解。好，如果那个时间正好是午正的话。如果是午正的话，通常人家打水，我以前小时候住台南乡下，我们小时候呢，那个就是要去井边打水，啊，村子里面呢有一口井，那通常呢中午人家不会去打井的了，打水的了，因为中午很热嘛，而且他们又要走一段路来，可能也不会太近哈，所以呢一般中午是不会来打水的。打水最多的时候是早上哈，我就记得小时候早上他们就在井边，有些在井边洗衣服啊，就一群妇女在那个地方，不然就是到黄昏的时候。可是午正的话，一般人家不会中午的时候来，哈。所以这个这里头就给我们有一个看见，就是说从这个地方这是一个线索哈，就是说可能这个妇人呢，就是不想跟人家碰面，哎，就是找个没人来的时候，就像我们上个礼拜、前个礼拜讲到尼哥底母夜里头来见耶稣。好，那这个记载呢，他会这样记载都有一个含义在里面，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要从这个地方去掌握到东西哈，就是就像田雅各牧师讲的，他说这圣经的里面的真理哈，层层叠叠很多，有很多真理呢是在角落里面，有很多真理是在折缝中间，所以你要去翻它，去挖它。所以像他讲到午正啊、夜里头都有一些含义在里面的，所以我们读的时候要细细去体会。好，所以我们记住他是中午来，为什么中午来呢？我们待会就会知道哈。然后耶稣呢，你可以想象哈，你现在想象这一幕哈，门徒都不见，都走了，去买食物。我前两天，我这一次我就在想，买个食物为什么要所有的门徒都去呢？哈，后来我在想，其实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十二个使徒，那是耶稣有的门徒是第一批的门徒，可能就四五个。 可能就是我们约翰福音第一章的那四五个，还没有到十二个。哎，所以耶稣呢叫他们都去，我觉得呢，我心里头揣测呢，是耶稣特意的，耶稣特意把他们打发走，说你们都去吧，我想一个人在这里安静安静。我觉得呢，耶稣会从撒玛利亚过去，要走这条路呢，是他要来遇见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因为我们知道说耶稣会有知识的言语，有先知，他是先知，神一定会给他有一些启示，知道说你今天要从这条路走，好，然后呢，我到时候会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会来，我要你跟他谈到，我要你去把你自己是神的儿子启示给他，哎，这是我今天托付你做的事。因为耶稣讲过一句话，他说呢，他说人子不能凭着自己做什么，他不凭自己做什么事，不会说突发奇想啊，我就这样，我就那样。他说我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做，所以神会把他要做的事情呢启示给耶稣。好，神要做的事情就是叫耶稣去做。那耶稣能够得到神的启示，跟他说今天会做什么事，你应该去什么地方做什么事呢？这里头有一个先决条件，就耶稣花很多时间祷告。他不是自然就知道，他是在祷告在寻求当中呢，天父呢就把他的计划启示给他，他这个儿子呢就顺命的去做。好，所以呢他会走这条路呢，他是特意往这条路来的。就像耶稣从天上来，不是顺便来，是特别为我们来的。好，然后他知道撒玛利亚妇人他是怎么样一个妇人，他就把门徒差走。因为这个妇人我们待会读就知道，他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人，是人家看不起的人。然后耶稣要跟他指出这一点来，所以如果有别人在的话呢，这个就尴尬，所以耶稣就叫门徒走。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耶稣的方法。所以如果我们要去跟人家传福音，或者是跟他谈事情，如果这个人呢有一些生命的问题，好，有一些罪啊，有一些不对的东西呢，你就不要拉拉杂杂找一伙人去，个别的比较容易，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尊，每一个人都需要。都怕丢脸，好，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呢，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就体恤这一点，哎，他懂得人性，他懂得人的那个心理反应会怎么样，所以他一个人在那个地方，结果撒玛利亚妇人，耶稣坐在井边哈，你们脑子都有那个图画哈，耶稣坐在井边泪垮垮的，好，然后撒玛利亚妇人走来了，我们现在来特别讲到说，耶稣走路疲乏了，而且门徒去城里头买东西，不仅疲乏也饿了，不仅是累，而且是饿。所以呢，耶稣在服侍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不是在吃饱饭睡饱觉哈，反正没事做，顺便传传福音的情况，他是在又累又饿的情况，而且日正当中，是在一个你整个人的身体的感觉都是不想做工的。我们以前在像耶路撒冷那个巴勒斯坦那个地方是很热的，我去过一次，特别是耶利哥城那附近热得不得了，三月天我们去的是三月，热得不得了。所以你可以想象耶稣那个时候是热的时候，我们以前住乡下，台南乡下，一到夏天都没有人想做事，中午的时候连蝉都不叫，大家都懒洋洋的。对，耶稣呢跟我们一样有一个肉身，可是耶稣在这个时候呢迎接待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可是他怎么接待呢？他首先呢，他说耶稣就对他说什么，请你给我水喝。那你想耶稣是真的因为口渴所以跟他要水吗？
不是，
不然你想是什么，李大哥？
他不是开两个，他要启示他，
他要启示他，对。可是也是开场白，也是启示他。可是你看他是不是先降低他的身份？他来求他，对不对？那我们知道呢，特别是妇女，我们说妇人之仁，就看不得人家饿，看不得人家渴。好，特别是又饿又渴的时候，你怎么样要给他一点水喝？哎，所以耶稣呢，就好像是，就是我有需要，我来找你，可以不可以请你帮我这个忙？啊，他不是用高姿态出现，他是来跟他有一个请求。结果这个妇人怎么说呢？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怎么说？啊，第九节他说什么？你是犹太人，怎么像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后来寡妇呢，这个寡妇是那个作者约翰著名的，因为怕我们会读不懂哈。因为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呢没有来往，那这个没来往我们刚刚讲过了哈。那不仅是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不来往的，这种族之间的问题，种族歧视哈，这里有种族歧视。还有呢，犹太男人是很有尊严的，犹太男人在公共场地是不跟女人讲话的。 更不要说跟女人请女人帮他做一件事情。所以你看耶稣在这个地方他跨越几个，跨越几样东西，跨越一个种族的歧视，跨越一个男女的一个尊卑的问题，对，而且他还是他主动来跟他要，哎，所以这个就是这耶稣，我们所以我们传福音，我们在这个地方看他怎么传，我们怎么传，哈，然后呢，这个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这个地方意思就是你是一个犹太男人，我是撒玛利亚妇人，他不仅是撒玛利亚人，而且还是妇人，哈，那你怎么会跟我要水喝呢？所以在从这句话里头呢，我们看到撒玛利亚妇人这个时候对耶稣的认识是什么？认识他是什么？他是一个犹太人，哈，所以耶稣一看就是犹太人的样子，哈，他对他认识是从外貌来认识他，对不对？所以就说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呢，他对耶稣的认识只是他是一个犹太人，就像我们中国人，好，我们去跟人家传福音，人家说耶稣是一个犹太人嘛，我为什么要信他呢？是不是这个样子？哎，可是你看耶稣这个时候呢，就往下说。耶稣回答说，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就神赐恩给我们的礼物，神是怎么样的施恩给我们？还有呢，如果你也知道对你说给我水喝的这个人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给的你活水。哎，那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很有意思。耶稣知道这个女人有一个需要，她为什么会来井边打水？因为她需要水。好，那以前打水很麻烦呢，又要提，也不仅打下去还要提哈，所以而且每一次也不能提太多，过一下子又得来提，所以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可是你又不能没有水，所以耶稣呢就知道说这个妇人有一个需要，她的需要是要需要水，所以他就跟他讲说，我可以给你水，给你活水。他这个地方讲活水哈。那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先就那个人的需要来跟他说。好，假设一个人，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信主的人呢，我们都知道说我们为什么需要信耶稣哈，至少圣经读了就懂了。好，就是因为我们灵魂需要得救，我们的罪需要靠耶稣的血来洗干净。哈，这是两个需要，还有我们的生命的改变。好，我的脾气不好，改不了。哎，我这个人很容易嫉妒，改不了。我是个很胆小的人，改不了。可是我听人家说信耶稣可以改变生命，好，这个生命的改变。可是通常呢，人家跟我们传，如果我们跟人家传福音，不会马上跟他说你这个生命要改变需要靠耶稣。哎，你要不要信耶稣？耶稣可以改变你这个骄傲，你这个嫉妒，你这个小气，哈，你不能这样跟他讲。他说我哪需要改变呢？我哪里骄傲？我是有本钱骄傲，我这个男人骄傲呢？哎，我哪是小气呢？我是用钱谨慎啊。对，所以他一点都看不出他有这个需要。所以呢，如果我们要跟人家传福音呢，是就他所知道他有的需要来跟他讲。好，所以这个人呢，孩子病了，你跟他说要不要带孩子来我们教会，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医治室，哈，有病的人都可以来祷告，谁来都可以，不用钱的，来几次都没有关系的，哎，没信主也可以来的啊。那小孩子病了，给医生看也看不好，他想说那就来吧。孩子生病了，妈妈的心，父母心非常着急，哎，非常，这没有关系，他是点名，哎，点人数，他妈妈心很着急，他知道他的小孩子需要医治，这是他知道的需要。所以我们跟人家这个耶稣，这是耶稣给我们看见的，就那个人已经有的需要，你跟他讲，你说在这你的需要上，你这个需要耶稣可以帮助你，你要不要来试一试？你要不要来找耶稣？找耶稣怎么找？就祷告啊，哎，你要不要找耶稣？哎，就他已经知道的需要来引他到耶稣面前来，耶稣自己就是这样做。好，那这个然后他就说呢，他就说可是他说你现在看我，他说你不懂得跟我要，因为你不认识我是谁，哈，你也不知道神要赐恩给人呢，要给人的恩赐是什么，就是你不懂，所以你不懂得跟我要。他讲这句话呢，讲这番话是为了什么？是带出什么来？带出什么果效？哎，当耶稣讲了这些话要带出的是一个怎么样的果效？产生什么果效？
好奇心。
好奇心。然后我们看看下面呢，我们看十一节，那个妇人对耶稣这个时候怎么称呼？
先生。
哎，是不是比刚刚说你是个犹太人，态度已经有点不一样了？是不是？他称他是先生。 所以这里头呢，我昨天在默想这段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哈。他说：“先生，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所以他听的时候呢，他听的活水的意思呢，是指井里面的水。好，耶稣讲的不是井里面的水，可是他听成是井里面的水。啊，因为我们呢，只能理解地上的事，不能理解天上的事。耶稣讲的是灵里面的，我们灵魂的需要，他体会的是肉体的需要。因为我们整个人的心思意念呢，最集中在我们肉体的需要上，所以人家跟我们讲灵的，我们通常不会懂。特别是一个人如果还没有圣灵在他里面的话，这些听呢，就是讲天他就听成地，哈，都是这个样子。哎，那这个妇人也是，可是呢，这个妇人呢，他就是，然后他就接着讲，他说你又没有打水的器具，因为你如果要得井水的话，一定要有水罐子，而不是他那个妇人的水罐是要来盛水的。好，可是一定要有那个，你们打过井水没有？要有一个拿井水的那个桶子，哈，要有一个绳子，一个桶子进去。他说你又没有器具，这个井又很深，你怎么给我水喝呢？给我活水呢？哈，然后从他听，从他称他是先生这句话里头呢，我们就看到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呢，在这个妇人心中产生的不是一个觉得你太荒谬了吧，你存心跟我开玩笑，你是没事那 找我穷开心是不是？好，你要水我就给你水就好了，你干嘛讲这些话干什么嘛？这么无聊干什么？你怎么可能给我水喝呢？照一般来说呢，我们的反应会这个样子，你空口你吹什么牛嘛？你怎么可能给我水喝嘛？哈，打水的器具都没有，那你跟我讲这些干什么？照说会这个样子，可是没有，这个妇人称他是先生，对他开始有一种好奇，可是也有一种尊敬，有一股对他的尊敬在从心中涌起来。然后接着他说呢，他说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他这个井呢，对这个妇人来说非常宝贵，因为整个村子的人呢都靠这口井。好，而且这口井呢，是从雅各那个时候就存留下来的，是一口老井，而且是很深的井，所以可见呢，这个井的水也很好，而且是源源不绝的从地里涌出来，所以对他来讲的话，他就想说你要给我活水，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雅各还了不起吗？我们的祖宗雅各可以给我们这个留这个遗产给留这个遗产给我们这个产业留给我们，好，那你到底你怎么会讲这个话呢？你比他还大嘛？那从这个地方里头，我们就知道说呢，我们现在看这一幕哈，有点像这个样子，有点像有点像这个样子。你站起来，李大哥，你站起来哈，你假装你是耶稣哈，然后Sabrina 不是Sabrina 你要面对着我这边，面对着黑板，然后 Sabrina 面对着弟兄姊妹，假设 Sabrina 是撒玛利亚夫人哈，然后呢我们看不到，我们从那边看哈，李大哥跟 Sabrina 讲话，你看不到李大哥的脸上的表情，看不见他的神情，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Sabrina 的神情，或者是从他的我们可以看到他神情，所以你从他们在讲话的时候，你从他的表情，从 Sabrina 的表情，他面对着你嘛，你看得到他表情，所以你可以从他的反应表情揣测到李大哥的态度大概是怎么样，他的口他的脸他的那个态度，他的脸他的那个眼神啊，他的讲话的那个表情大约是怎么样？你看不到他，可是从他的反应里面大约可以揣摩得到。好，请坐。所以我们读这段就有点像这个样子。他这个地方没有跟我们讲说耶稣讲话的时候他的口气怎么样，他的态度怎么样，他都没讲，他只是把耶稣讲什么话写出来。可是呢，我们从这个妇人的反应里面，我们可以揣测耶稣大概是怎么样。所以我们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有没有揣测到说呢，如果耶稣在讲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讲话有点轻佻，有点轻浮，有点像四下无人，趁机就是戏弄他一下，假设他有一点点这个味道的话，或是这个人如或者是耶稣那个看起来就是一看就是不善，看起来就是这个人看起来就是油腔滑调的，或是看起来人就不是很正。假设耶稣有一点点这个样子的话，他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讲这番话，撒玛利亚妇人会接受吗？一想说你在开什么玩笑，你穷找我穷开心干什么？ 哎，怎么可能嘛？可是一定是耶稣这个人给人家一种正派，一种他讲的话一定就是真的，他不会随便乱讲的，一定是耶稣的有一种气质，不仅是讲话的态度、神情，还有耶稣的身上产生一种气质，让人家看了以后呢，就他讲什么你就相信他讲的是真的，啊，只是他头脑想不通，一边他内心里面他的心灵里面信他讲的是真的，可是他头脑想不通，他怎么可能给我活水？所以他就问这个话哈，然后接着耶稣就讲了，因为他讲说这个水对这个井对我很重要，哈，可是耶稣就跟他说，你觉得这个井水对你很重要，这个井对你很重要，问题是这个井里面的水呢，你喝这个水喝的还要再渴，喝的还要再渴，可是如果我给你的水的话呢，他说人若第十四节这节经文是要背的，人若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哎，所以就说呢，这口井表示什么呢？在属灵的意义上呢，表示满足我们生命的那个东西。好，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寻找，我们每一个人就像我们唱的那有一首诗歌，我们都像井边的妇人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寻找我们生命中的满足。好，那有这个妇人呢，她生命中有一些需要，她的肉体需要这口井的井水，所以呢太阳再大哈，他也得来打井，来到这个井边打水，他就必须来，因为他需要这个水。可是这个水呢，又是喝的，又还会再渴，给你的满足是短暂的。好，那对这个妇人来说呢，那个时候是这口井；对我们来说呢，是什么？哎，我们不是讲现在，我们讲以前哈。对我们来说，当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们是不是都有一口井是我们非要不可的，我们扒着不放的，我们从那个东西，从那里面去吸取我们生命的一些满足，可是又没有真的满足我们，有没有？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这个东西？哎，有。徐老师，你那个时候有的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走在寻找神。
我们都在寻找神，对，对。一边呢，我们心灵深处呢，其实最大的需要是神。只有神呢，就像耶稣说的，当我们信了耶稣，耶稣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呢，这个活水就进到我们里面，而且他给我们不是一桶水，他给我们是一个泉源，
是江河。
如果水的话，是一桶水也好，一缸水也好，喝就没有了。可是如果是一个泉源，是一个 fountain， 是一个 spring 的话，是一个泉源的话，它会一直涌，一直涌。哎，就是一直涌，只涌到永生，不是涌到你死的时候，是涌到永生，到永远。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可是我刚刚讲的那个井水呢，对男人来说呢，最大的就是事业，对不对，薛弟兄？哎，就是在事业上要追求，好，要一直位置要高一点，位置再高一点，再多赚一点。其实男人赚钱不一定要用，可是就是要那个成就感。哎，其实都是别人在用，做像医生哈，赚钱都是他的太太小孩在用，哎，赚钱的不是花钱的，花钱的不是赚钱的，对，可是他非赚不可，他不是要这个钱，他要那个满足，他要那个地位，他要那份成就，好，然后他以为说，我心里头有个空虚，有个饥渴，我多多赚钱，我的事业越来越发展，越来越成功，我就有满足。对年轻的女孩子是什么？
哎，
是美貌，是爱情。是爱情，对这个妇人呢，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是爱情。我们再读下去就是，可是呢，不管只要是属地上的东西啊，这个井水是属地上的，你要的东西，如果你拿来填补你的心灵的空虚，让你的心灵可以得到满足，不管这个东西呢是丈夫也好，是儿女也好，是事业也好，或是兴趣，有些人的他就不断的在吃喝玩乐，或是看球赛啦。啊，去旅游啦，这些东西都是井水，哎，去了回来了又没意思了，哎，不管任何一个东西，只要是属地的东西、地上的东西，都不能够真的叫满足，都是像这口井一样，你喝了还要再渴，满足是短暂的。像有人换车子，有人换房子，刚换的时候很新哦，很舒服，很拉风。好，很可以夸耀，买房子买来了，有一短暂的时间是快乐的。久了以后你就没感觉， 你知道，有些时候我们看，这个住在好房子、漂亮房子的人呢，他的满足在什么地方？就是刚搬进去的那刹那，那一阵子。还有什么时候呢？就是有客人来说：“哎呀，你的家这么漂亮。”那个时候有一种满，有一种满足，人家的羡慕。可是等客人走了以后，跟他也吵起来了，或是为了事情不烦了，他那房子的好坏跟他都没有关系了，他就沉溺，他就陷在他的困难里面，陷在他的仇恨里面，陷在他的苦闷里面。那个房子给他一点滋润都没有，喝了还要再渴。可是耶稣说呢，如果你喝我给你的水的话呢，就永远不渴，就在你里面一直来满足你，一直来满足你，好，而且要在你里头成为泉源。好，那这个妇人就说，那可好了，在我里头，我以后不用来打水了。其实他也还是不太懂，这个妇人呢，有没有懂耶稣讲的是属灵的东西呢？灵魂的满足还是不太懂。可是他听了觉得这个东西好，他想到这个东西好，这个我要，好，他懂得要。你知道有些人信主，他也不是很属灵，他就懂得要福气，那也可以，也没有关系。有人信耶稣就因为他知道信耶稣好，所以他就来信，他是为了好处来。耶稣也不怕你为好处来，因为你只要跟我在一起，你常常来，你常常来，就耳濡目染，就近朱者赤，慢慢的呢，你就会被他感化，你的人，你这个人就不会老是低着头往地上看，找地上的东西，尽要得自己的好处，就不会，慢慢就会被耶稣改过来。哈，所以这个妇人就说：“先生，请你把这个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里这么远打水。”哈，所以呢，你看这个时候，这个妇人对耶稣的信任，还有这个信任已经出来了，甚至耶稣说要给他的东西呢，虽然他听着也听不懂，哪有这么好的东西，可是呢，如果你有的话我也要，所以那个关系是不是已经近很多了？哈，这几番对话开始关系已经拉近很多了，这个妇人对耶稣也有到某一种程度的信任了，然后这个时候才开始，耶稣这个时候才来开刀。耶稣就跟他说：“好，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为什么要他丈夫来呢？
他要点出他的
这
个，
对，他要点出他生命里面的一个罪恶。所以我们要信耶稣，你怎么样的人呢，耶稣都愿意来见你，都愿意来寻找你，这个是很有意思。这个妇人是正这个结果呢，你看哈，他说这个妇人就回答第十七节，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说我没有丈夫是对的，可是呢，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从耶稣讲的这话里头看到这个妇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就以前有个五个丈夫，那后来现在怎么会，他是，你知道他是第一世纪的伊丽莎白泰勒，你想知道吗？就结婚离婚，结婚离婚五次啊，不晓得是他离的还是被休的，反正就是五次，已经被休三次，要有人说我这辈子再也不结婚了，已经伤透了，失望了。可是他呢，还是要再结婚。这个就是说，你喝的这个井里头水还要渴，渴了还得再来喝，还得再来。所以就表示说，这个妇人呢，她除了她生命，她肉体生命需要这口井的井水外，她的灵魂，她的心灵还需要一个怎么样？
爱，
就是男人的爱。她是一个离不开男人的女人。对。所以呢，他只好一直的结婚，再离婚，再结婚，离婚再结婚。他现在没有人要娶她，有一个男的愿意跟她同居也好。是这样一个女的，是撒玛利亚人，又是一个妇人，而且呢，她会自己来打井水的话，表示什么？一般打井水的话是什么人的工作？
男人。
是男人的工作，或者呢？是佣人的工作。是婢女或是奴仆的工作，可是这个妇人自己来打井，表示什么？表示她经济情况怎么样？经济情况不好的，又是中午的时候跑来，表示什么？名声怎么样？对，现在我们就知道说为什么她中午的时候来，人家一定是指指点点。哎呀，你看这个女人，我们看到她来，不要跟她讲话，我们装着没看见，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可是耶稣呢，对他产生兴趣。可是这个兴趣呢，不是要吃豆腐，不是要占他便宜，是对他的灵魂的需要。他看到他灵魂的需要，他不是看到他外面是个水性杨花的人，他看到他心灵深处有一个需要。 他有一个需要一直得不到满足，所以他就一直在寻找。他也知道说这个需要呢，不是这个井水可以满足他，不是男人可以满足他。他越往男人那边去，他就越被男人糟蹋。所以耶稣呢，就来遇见他，要给他一个真实的满足，是清洁的，是建立他的生命的，是建立他的人格的，是建立他的尊严的。你想这个女人也还有尊严吗？一定是没有太多尊严了。所以呢，可是耶稣呢，没有一开始跟他要水的时候就指出这一点了，因为关系不够。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跟一个人谈到他罪的问题，就是我们带人信耶稣的话，一定带一定要讲到罪的问题。假设你知道这个人是在外面跟人家同居的，或者是说呢，是在贩毒的，或是做买卖呢是不干净的，哈，是或是贪污，你知道他生命中有污点。好，可是他对耶稣又有兴趣，你这个时候呢就必须开始跟他讲出来，讲到罪的问题。因为耶稣呢，他是俯就卑微，我们什么样的人他都可以来找我们，可是要接受他的救恩，要成为他的儿女的话呢，这个罪是真的要对付。好，所以是耶稣到这个时候才指出他来。可是你看哈，你看这个妇人的反应是怎么样。第十九节，妇人对耶稣说什么？啊，我看出你是先知。对，所以呢，为什么他看出他是先知来？为什么？
他就是他有种特殊的这个洞察能力。
洞察力，他们是不是素昧平生？对不对？而且是外地人，你再怎么样不可能。要是我村子里头的人，或是你已经在我的城里面住过一宿了，或许人家会跟你讲说我们城里头有一个女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会知道。可是这个耶稣完全没有见过面，刚刚从外地来，所以这叫先知的言语，就是神呢给耶稣有一个先知，好像能够知道人的事。所以他是从耶稣在这个地方用先知的，或是这其实知识的知识言语的恩赐，这个恩赐耶稣运用一个恩赐叫做知识言语的恩赐，就可以把人的事情讲出来，知道关乎这个人怎么样，他会知道。这是恩赐的一种。耶稣把他讲出来，他就说我看出你是先知。那他会跟他称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你想他讲的这个话是不是带着尊敬，带着一个佩服、信服，好，相信他，而且服他。那从这个地方呢，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对耶稣的反应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们来想象，就像刚刚我们看到 Sabrina 的脸情的神情，看不到李大哥的。所以你想想看，当耶稣跟他说你有过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男人不是你的，你想耶稣脸上的神情是什么呀？有没有鄙视？有没有鄙夷？一副瞧不起的样子？没有。有没有定罪？也没有。一定是没有，不然的话呢，他的水罐就打过来。对，可是他服他，他说我看出你是先知，他一点都没有为自己辩驳，因为事实就这个样子。他也没有说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生活困难呢、啊，没有办法，我只好、第一个老公把我休了，我当然再嫁一个了；第二个又休了，我当然嫁第三个。生活艰难嘛，不结婚没有办法过日子。他也没有辩驳，他就接受耶稣这样说他。好，所以就可以想象呢，耶稣的神情呢，耶稣的态度。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从这一段里头看到耶稣呢，他真是罪人和税吏的朋友。他没有他自己是圣洁没有瑕疵，可是他来到有瑕有疵的人中间，来到罪那个很罪恶的人面前的时候，他没有让那个人觉得无地自容，他没有人让那个人觉得他高不可攀。耶稣没有孤芳自赏的那个态度，就是没有，他就是有一种接纳。哎，我认识你，我知道你是怎么样一个人，可是我接纳你，我还是爱你。在他的讲话里面，在他的神情里面，他就是这个态度，一直到现在他都是这个样子，一直到现在我们的主都是这个样子。那如果我们去，我们如果是代表主的话呢，我们也应该是这个样子。对，所以耶稣讲过一句话，他说呢，健康的人怎么样？用不着医生，有病人才需要医生。所以他说呢，他说人子来呢，不是，他说我来不是要造义人，乃是要造什么？造罪人，呼召的召。我就是为有罪的人来的。所以他看到有罪人，他不会捂着鼻子走掉，他就来靠近他， 好，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妇人就开始问他一个敬拜的问题。他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到时候应该在礼拜，应该礼拜地方呢是在耶路撒冷。好，他就问他一个很奇怪，他就问他一个信仰的问题。好，那关于这个的话，有人会说，哎呀，他是顾左右而言他，不愿意耶稣再继续跟他讲他的这个罪恶败坏的事。可是我心里头比较不觉得这个样子，哎，因为我觉得这个妇人呢很有意思，虽然是这样的一个妇人，可是他心里头呢有一个敬拜神的一个渴望，他想知道什么样敬拜神才是对的，他里面还是有这个，还是对神好像还是有一个倾慕。那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因为很多次我们看到他这个道德不好，品性不好，他对神一定没有兴趣，我们就把他淘汰掉，传福音不传给他，我们讲这个人不可能得救。可是不一定，很多时候人越在败坏里面，他里面对神就越饥渴，他就想靠近神，可是不知道该怎么靠近，对自己的罪有意识的时候他就不会靠近。对，我们这个是今天就没有时间讲。所以耶稣这个时候呢就启示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好，就是二十三节跟二十四节哈，他说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跟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他说神是个灵，这个歌是多出来的字，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耶稣对撒玛利亚启示一个非常重要的敬拜神的真理，就是神呢，他的本质呢是灵，他是灵，所以我们如果要敬拜他的话呢，他所要的敬拜方式呢是用心灵，就是你不是外表的，不是形式的东西，不是去做礼拜，好，不是领圣餐，不是做好，不是一个形式外表的东西，是内心里面的。首先呢，你敬拜神是必须是内心里面的，好，可是同时呢，要按照神的真理。不仅是内心里面诚心诚意的，我们说口唱心和，好，唱是外面的，心和是你心灵里面对神有一个敬拜的心意，然后用你的口把它唱出来。好，所以他在这个地方说，我们要敬拜神最重要的是你内心呢要诚意，要诚心诚意从你内心出来的，而且是灵里面的，是你的心灵的事。还有呢是用诚实，这个诚实就按照真理，哎，按照真理的话就说呢，譬如说神他是个灵，你就不要把他雕刻一个东西说这就是神，我来拜你，你就是这个，我拜这个东西把它当作神，这个就不按真理。神是公义的，所以我们要敬拜他呢，我们不能胡作非为然后还来敬拜神，所以就按照真理，就是这个意思。后来这个妇人就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的必将这一切的事告诉我。所以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呢，他的话本身就是一种光，耶稣的一讲话就是那个光就发散出去的时候，就把他自己是个怎么样的人就开始照出来。所以这个妇人就从他的话里面开始对他说，哎，你会不会就是我们在等候那个弥赛亚？因为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有一个工作呢，就是他会把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们不懂的敬拜神的事，他会告诉我们。好，弥赛亚来的会跟我们讲这个事，耶稣跟他说，这跟你说话的就是他。这是耶稣第一次清楚地把他是弥赛亚呢启示出来，可是是启示给一个撒玛利亚妇人。那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听到这里呢，水罐子就放了，水也不要了，他就往城里头去，开始去传福音。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哈，下个礼拜呢再继续讲下去，你们回去把27节呢开始读。所以我会写讲义，把那个耶稣怎么样的传福音哈，怎么样的 approach 这个妇人呢，在讲义里面我会再把它写得清楚一点，你们回去读的时候温习一下哈。好，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而且借着约翰福音第四章今天的这一段，你示范给我们看你是怎么样的谦卑柔和的来接近这位撒玛利亚妇人，来寻找这位在人世间到处寻索 到处在寻找生命真实的满足，可是却始终找不到的，是一直被糟蹋的，是内心里面有很多的痛苦，在一个黑暗里面不知道怎么出来的。你看到他内心的苦况，你就来寻找他，你知道他生命中真实的需要不是地上的东西可以满足，不是井里头水可以叫他永远解渴，不是男人的爱能够叫他让他生命踏实，而是主你自己。所以你就来把你自己启示给他，也把那活水赐给他。耶稣，我们都需要这个活水。或许我们虽然都已经信了你，可是很可能我们还是往井，往地上的井里面去打水，还是往人世间去找满足，以至于还常常在饥渴当中，而且常常被糟蹋。求主耶稣，你再来对我们说话，如果再把来把我们找回来，好像我们今天不仅是看到这个妇人得到活水，我们也因为对你有更深的认识，就从你得活水，因为你是永远的耶稣。今天我们在这里，求耶稣把这个活水赐给我们。我们待会要去敬拜，求主你在敬拜的时候与我们相亲，把你是弥赛亚再来开启给我们，让我们对你的信是多而又多，因信以至于信。主，我谢谢你，也求你叫我们看见你传福音的榜样，我们也照着去做，好像你的好像啊不住的有失丧的人被寻找回来。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是前个礼拜的，这是上个礼拜的。上个礼拜讲义，这个讲义上，然后录音带，这是上个礼拜的录音带。
哎，
这个是今天这个就是，这个是上次哈，上次我跟你讲哈，当时看都看不懂。上一次他讲是写到这里，我这一次呢把它写下去，所以你就把你上一次讲义的最后一章呢就把它淘汰掉，把这张补进去，好不好？上个礼拜的录音带，
我拿出来有
哈，
拿出来有，
您拿吧，您吧。哎，对，
星期三的变成星期五是紧张了，是不是？
你怎么样？星期三你来了？
星期三还有两个星期五啊？
不是，只有这个礼拜。
哦。
因为这个礼拜呢，我们教会有布道会。哎，今天的讲员叫梁彦廷博士，所以他是礼拜五、礼拜六跟礼拜天。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这个礼拜的小组就停一次。
哦。
下礼拜又恢复了。
啊。
哎，对对，可能。
我按照我个人单子，我来转到。星期三谁都有
变，不还是星期三没有问题的。哎，我希望你
好好好，
我希望你的儿子还能够再来，还有你老婆。
他啥都是希望着你上。他是说我的儿子是动心的我。
哦，这样啊。
你心里动了。
哦，这样啊。
一定是到心里三天才知道。
啊。
他说他讲的是真。真不错的人，真不错的人，
啊，这样哈，
哎，他他都是他啥都做了，是你讲的，
啊哈哈，对哈，感谢主，感谢主。